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求我主耶稣基督，你的爱子也同样诞生在我们心中，更叫我们口中的言语、心思意念蒙主你自己悦纳。祷告祈求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看马太福音关于主耶稣基督诞生的事。过去我们也写了一些灵修的资料，在好多年前，那么这些呢也都在我们教会的这个网页上你能够找到。同时教牧也引介了一些其他新的关于这方面的这个反思的一些灵修资料。这个事情我们每一年圣诞节都要讲，是不是一定只是不断的重复，不断的好像炒冷饭？有一些东西是一定重复的，是不会改变的，就是经文本身。但是对于经文本身的了解认识呢，它却是不会停止的。马太福音在教会开始的时候，教会历史初期，甚至一直到现在，它都是教会最喜欢跟引用最多的。但是对于马太福音的研究呢，却是刚刚过去这30年来重新在以研究的态度去研究马太福音。所以在这里呢，我们期待接下来有更多的这个成果借着学者跟牧师来带给教会，来使到我们呢领受这一本我们又熟悉但是有时候看起来又不是很知道的这一本福音书。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呢是第一章第一到这个17节，我给这段经文下了这样的一个标题：耶和华造天国和以色列。那么这也意味着说神要与人同在，神是与人同在的神。我这样的一个标题是有根据的。好，那么这个标题底下，这个题目底下我们要注意两个重点，我接下来不会三大点四小点，我已经跟大家表达过，我是跟着经文走，而不是呢来讲一篇道。耶和华造天国和以色列。第一，耶和华神怎么样造天国？马太福音怎么样告诉我们上帝造天国？第二，为什么要造以色列？这也是马太福音自己所表达的。我们从耶稣升天前最后的这一个吩咐就很清楚看到，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首先天国我有发现，以色列我也发现，就表示说这些要特别来注意到底它表达什么。首先天国不是天堂，我再说天国不是天堂，把天国当天堂，那个是把它变成只是一个地方。那么 他不完全错，不过呢，他把他很丰富的那一个内容就变成很窄很小，只是一个地方。耶和华不是造天堂，还有以色列也不是只是在地上某一个民族，或者是某一个国家，现在的以色列国，这当然是。不过呢，他又不单单只是在这里。所以在这边我们来看主耶稣怎么讲，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个天国是指主耶稣做了天上地下，也就是这整个被造界的王，这个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他说因为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就是因为我做了这整个被造界，包括上帝这里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一个王，所以你们要去。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死人得救不下地狱？不是，不是。这个在至少500年前把它变成信耶稣就是上天堂下地狱这样的一个偏差，到今天还没有改过来。我们重新按照圣经讲的，我们重新要按照马太福音讲的。为什么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因为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属，因为我是王，因为呢，我是真正这个整个被造界整个存活里面统管承担一切的王，所以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给他们施洗。施洗什么意思？这句话是很清楚了，归于父子圣灵，就是归于，归就是因为你是王，我们本来属于你，所以我们重新认回你，我们重新做你的儿女，做你的子民，这个是天公地道的，而不是因为不信耶稣下地狱，信耶稣上天堂，好像只是某一些人的特权，好像呢是某分开某一种的一种的这个情形，不是。这一位本来就是天上地上的主，要重新认回我们，要带我们回去，重新属于他，而属于他呢？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把它活出来的，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想这个很容易了解，尤其是在我们的这个有关系的那种关系里面，家庭或者是组织一个公司企业的，因为我们愿意遵守，而大家遵守这里面应该怎么生活，我们彼此同在，不然我们就是呢分裂，不然我们呢就是纷争，不然我们呢就是矛盾，就是冲突。这个不是一个条件，这个是既然我们属于神，既然神是这整个被造界存活的主，而我们本来就属于他，而活在他所造的，我们就照他吩咐的方式来活。然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或者说时代的末了。知道世界的末了呢，我们会不知道怎么想，但是当我们知道时代的末了，然后等一下我们看回第一章的时候，再看整个马太福音，我们就会很清楚这样的一句话的这个含义。什么叫做我常与你们同在？什么叫做神同在？无灾无难，或者有灾难经过了，叫做神同在，当然是，这个也是，这个、肯定是，但这个绝对不是唯一的所谓神同在。那如果有灾难或者有意外而不幸没有度过，没有走过，是不是神不同在？当然不是。不过呢，我们一般上我们都没有照圣经的了解神，我们是照一般宗教拜神的方式了解神。我们很多人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我们都有信其他的神，多数我们往往把这些带来， 几十年了还没有调整，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真读圣经，了解圣经，我们听听讲道就好。是时候我们再重新好好的认识我们的父上帝。明年我跟自己半开玩笑说，我明年为主大发热心，星期四晚上我会开一个课，而会用一本刚刚出版翻译的这个书，叫做《旧约神学》，大概有1000多页厚。以前我也教过的，只是呢我是摘录式的。这次呢我要跟大家真的是照着这个作者呢一句一句这样看下去，大概每一次我们要看20到30面才能够在今年把它读完。我的标题是重新认识我们的天父，因为这本是讲旧约。星期一晚上我开另外一课，讲为什么耶稣要成为人。哦，我知道，因为他要来死在十字架上。不是，你知道的答案呢不会是我的课要讲的，既然你知道我何必再讲。耶稣的整个人，原来我是人，耶稣怎么样完全替我做成了一切的一切的一切，直到我的生命真的是确实的。但是这样的一个事情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它怎么样成为很实在的，化为很实在的一个行动。礼拜天下午我会跟大家从圣灵、圣父、圣子来看这个怎么样成为一种基督徒生活生命的实在。所以拜一晚上、拜四晚上、礼拜天下午，每个星期一直到明年完。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我退休了，而这也是我多年牧会跟了解圣经一直在不断的了解的这个几个三个很重要的课题。我们的天父上帝是谁？不是全知全能无所不在这种很抽象的东西。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这么大不了，而且呢是成为人？而这样的一个神怎么样很真实的真的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他真的是跟我们同行，跟我们同在，怎么样呢？圣灵在这里面比较有点把握，比较一点了解，也自己有多一点体会，所以准备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详细情形下个礼拜的周报才会刊登。回到这里，我们就看什么叫做我常与你同在。过去上帝怎么样跟人同在？你把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读到17节，我们怎么看这整个所谓的家谱？那这里面有很多事情可以讲的，你讲人物，你讲一些事情。今天我都不讲这些，因为这些都很多人都讲过了。我们先来看马太怎么样呈现这个家谱。在我们的中文圣经，也许是我没有拷问过啊，他可能比较华人，还是啊最原先的应该放前面。你注意到你手上如果是和合本的话，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但是在原文的这个希腊文呢，它是大卫的子孙，大卫排前面，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就是我所说的，是马太要表达很重点呢，他要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一件事，当然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当我们把亚伯兰的后裔放在前面，可能我们只把这个当作是一些资料，提供我们一些资料，提供关于耶稣过去的一些他的一些老祖宗。不是，圣经它不单提供资料， 他要告诉我们，这个资料有一种特殊的讯息要传递。圣经不会给我们资料而已，资料给了又怎么样？它是有讯息的。那他一开始的时候说大卫的子孙，而大卫的子孙这个称呼对耶稣呢，在马太福音出现非常多次，而最特别的就是他医治瞎子的时候，已经要进耶路撒冷，那瞎子大声喊说大卫的子孙可怜我吧，耶稣很明显的去回应。这样为什么耶稣呢要这么直接，为这么强烈的承受大卫的子孙这件事？反而他这时候承受这个名分呢，对他来讲是麻烦多过好处。如果我们回到当时的一些背景的话，所以这一些呢我们去了解之后，对于这个家谱他就开始说很多话了。然后我们先很快的去注意这家谱里面一些很特别的事情，你也可以想想，尤其是我们当中的长辈，我们华人有写家谱，你发现到说我们不会这样写的，或者是呢我们有长辈去世的时候要登消息，但是因为家里面有一些闹一些事情，有些人名字不能够出现的。但是你看看耶稣的家谱是怎么样的，那些黄色的字啊，我们要注意一下。那第二节他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啊，这个很普遍。来到第三节，犹大从他玛士生法勒斯和谢拉，哎，这样一个写法很特殊，而且他玛呢是女人，突然间出现了这个女人他玛，然后这个你要回到创世纪38章里面去看。再接下来再出现几个女人，第五节撒门从拉赫士，这个要到这个约书亚记，波阿斯，这个要到路德记，从路德士得而贝得，这样17节，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共有14代，从大卫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14代，从迁至巴比伦的时候直到基督又有14代。他借助这个家谱把主耶稣然后追回到1800到2000年前，所以过去2000年前上帝的事情呢就透过这样的一个家谱呢跟耶稣呢就拉起来了。这个就是圣经写名字写家谱的一个作用，它不是告诉我们一些资料给我们考究去查考一些背景，它是在告诉我们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尤其是写作的人的当下跟过去什么时候开始有关系的，然后这个关联是什么样，我们可以去一个一个去慢慢的这个来看。那在这边很特别的就是呢有这几个女人，而且这几个女人呢我们回去看她的事的时候都是非常的不照常理出现的一些事情。好，这个只是我要这样点一下先，然后我们再看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刚才是从亚伯拉罕然后一直到他们开始有君王，严格来讲是要讲扫罗的，但是是大卫呢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有王宫他有这个行政区，扫罗说王，但是扫罗没有 office 的。那这个是记录到他有君王时代，但是对大卫他是这样说，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个是一个很没有面子的事情，你知道吗？中国的皇帝大概不会允许这样写的，家丑不可外扬。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很明显的你抢别人的老婆还跟别人的老婆犯奸淫，然后生下有一个孩子死了，后来呢继续呢这个女子呢为你生了所罗门，这种丑事 特别还这样子交代。我想这个跟我们中国文化就很不能够接受了。我们因为家里面闹了一些事，可能因为种种的一些特意的或者是不小心犯错的，当一个长辈去世的时候，我绝对不能够这个人的名字出现了，他们在我陈家没有名分的。我们的主耶稣他背负的这个家谱里面有很多丑闻的。其实刚才前面的拉赫斯啊、路德啊、他玛啊，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有一些人家觉得不光彩的这个事情的。我们要这样看事情，中国文化在叫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主导的呢，还是圣经呢来批判对照我们中国文化，我们怎么想东西，然后我们要愿不愿意调整？信主是叫做主是主，还是呢我还是主？所以这个家谱呢已经给我们很大的挑战。而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位带着这样的一个家谱，就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挑战。那从这边我们就看到君王时代，那这里呢每一个君王都有一些事的，我们不提啊，就这样给他过去先。但是来到王国之后，问题来了，迁到巴比伦之后，就是王国被巴比伦统治。而接下来在耶稣诞生前，犹太人上帝的选民被几个超级强国一直统治，更早的时候亚述、巴比伦，接下来波斯、希腊、罗马。在我们亚洲，我们都是长期被殖民的，而印度很早的时候也被罗马、被波斯这些都侵占过，而到很长的时间，然后最后是英国，然后才不久前才独立。我们在新加坡说我们感受不到这些，因为现在一切都很好，我们还把那一位塑了一座像在最显眼的地方，天天看着他，还把他当作是大功臣。但是当你去到这些地方，他们也可能忘记了，不过留下种种的那一些等等呢，你会感受到被侵略、被剥削、被剥夺、被打压是什么来的。犹太人，你说他不说他经历的最惨，但是至少也不输给这些被压迫的人。这个是耶稣的老祖宗，他不是 Anglo-Saxon American。 迁到巴比伦之后，这里的一二三四五六是指说总共呢有经过多少代。好，稍微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然后注意十二，然后到耶稣是十三。为什么他说从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这个简单的数学怎么不会算呢？马太不可能这样糊涂，马太的数学不可能这么差。那么前面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十四代，但是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是超过十四代的，他列过好几代，他选择用十四代，多过他用少，这里是少过他说多，所以第三个时期就是王国。为什么？ 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我想有一个很简单的，因为当我们拿圣经从创世纪或者是这个历代志，凡是那些有出现家谱的那些经文呢，你稍微注意一下，大概我们可以知道它跟我们现代人的了解不一样。我们现代人呢是要精确精准，我以前说过，因为我们这个电子钟的关系，那个奥林匹克和比赛，不管是田径啊、游泳啊，那个水道那个，有时候可以差0.0多，现在算得出，以前是用肉眼，所以我们要求精准，然后很在乎前后，然后什么谁跟谁什么等等，因为我们有能力这样子做，然后我们看东西的价值观也不一样。但是以前呢，他们觉得没问题，这是我们的传统，我们就是算不对的话也不会不对，因为这些老祖宗都在，就是把5个当成算成8个也不是问题，何况是算少。但是这边呢，他算多，最后一个13而已。为什么？同时第三部分的这一些，第三部分的这一些，你在圣经里面很难在其他的地方除了其中3个再找到关于他们的事。也就是说我们没有资料，但是犹太人本身他们可能有他们的这个资料，这样子呢来记录说我们的先人是谁。现在回到这个13，大卫他的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只有3个字母，希伯来文呢没有母音，就是 R-A-E-O-U 没有的，是加上去，它只有子音，所以 David DVD 而不是那个激光唱片啊。然后希伯来文没有数目字，它是用它的这个alphabet 排在第一个就是 E， 所以大卫呢3个字 David DVD 加起来刚好14。那这样一个做法是引起那个印象跟注意作用在这边，主要的目的正如我们前面说的，所以我们这些有一些很多的他的一些现象来做根据。他说大卫的子孙，然后再从大卫的子孙在马太福音里面出现的时候的出现的地方跟出现的事情，马太是刻意要注意要强调耶稣是大卫的子孙。那么到他只有13代，接下来这个是我自己猜的。大家还记得刚才我们开始的时候耶稣所说的那一句话，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时代的末了。我觉得马太好像在暗示我们，因为当我们看的人我们去注意这些，我们就会问，那么14在哪里呢？14在哪里？就好像我们读约伯记，约伯说了一句话，我从前风闻有你，我今日亲眼看见你。我们就会问约伯曾经他怎么样风闻，他风闻的耶和华是怎么样呢？那重新再回去读约伯记，然后什么叫做我亲眼看见你？这个就是圣经的作者写作的一种的技巧，同时要引起我们读者的注意。像我们追问的时候，好，耶稣到耶稣13，接下来是耶稣作王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呢就是只有这个时代了，再没有这个时代之后了，所以至到时代的末了，也就是说这个是末世。所以耶稣的时代，耶稣出现就是末世的开始。末世不是主耶稣再来才叫末世，也不是末世了耶稣再来，这些都是教会讲的不精确，讲的不妥当的。根据旧约新约的话呢，是耶稣出现末世开始，也就是他作王。那明年我们要看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重点就是耶稣作王，耶稣怎么作王，那我们怎么样跟着这样的一个王走在一起。凡我所吩咐的我常与你们同在，或许应该是这样子看的。 他不会再有十四代之后了。耶稣出现了，耶稣作为王了，应该是最后了，十四十四十四。然后这个呢跟大卫分不开，那么跟大卫分不开呢，过去我的讲道里面有提到的，我想讲了很多灵修材料，我们也写了很多，今天我们不再提这个。今天我们来看上帝怎么样造天国，耶稣是怎么与人同在。那么我们再回去这句话，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过去这两年疫情发生的很多很多的变化，我在说这个是好事，因为世界是一定在改变的。刚才提到美国跟中国的冲突，如果你看那一些是很反美的，当然就讲很多不好听的话。但是如果我们比较冷静的从人类历史局势的发展，你也可以发现到说这种的局面的发生是躲不开的。其实我们中国人呢也有这种智慧的，三十何年河东转河西，或者是一个甲子年，它就会出现一个重新好像组织。你想想全球化 WTO， 当然是美国当年他自己的好处他提出，那当然也帮助也很多人趁着这个得到好处，中国就是其中一个。朱镕基的一些讲话你去听，也真的借助这个全球化跟这个所谓 WTO， 这个是美国倡导的。你可以说它背后有阴谋有霸权，你随便你怎么讲，大家都要进步，要提出一种的这个模式。有时候呢这个模式呢除了自己呢得好处，也能够让别人一起得好处。然后这样的一件事情走了这几十年，已经差不多到了一个你发现到说另外一个当年跟着你走的，他突然间有可能有一天超过你，你当然就要想说我不能够让事情这样发生。所以现在说我不走全球化了，美国不走全球化，要脱钩，那么首当其冲的一定是中国。所以他们迟早是一定要碰的，或者说迟早一定要斗，没办法的，这个是一个趋势。至于是到问题是怎么斗，是在这里用什么方法用什么手段，你可以用很肮脏的，你可以用啊等等。然后你再看到欧洲，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因做这个战争，他们这样的一个组织，然后跟美国的关系，北约，然后跟苏联呢就有一个潜在的一种的摩擦等等，只是随时看怎么样禀报。所以乌克战争等等呢发生了，而问题现在是说发生了大家怎么处理，我们也看到说欧洲人怎么处理，美国怎么处理，然后现在他们又怎么样彼此之间又有矛盾，欧洲跟美国。这些事情的发生也不用太奇怪，他走到这样他就是要这样子呢发生。但是问题是说人要用怎么样的一个处理方式去对待，就是说你要怎么做王，做王是避不了的，总是要治理，总是要管理，总是要带领，然后要向前面进。有的呢是整天只想自己的利益，损害别人的利益，你可以做这样的王，在中国这个叫霸王。你也可以做一个贤王，内圣外王的王，把自己搞好，又可以使别人蒙福。对不起，你就是不喜欢听我也要讲，至少现在中国做的是这样。一带一路你可以讲很多后面的阴谋或者什么，表面上看起来 他没有去掠夺。沙特阿拉伯跟中国的关系现在为什么这样转？因为沙特知道我们不能够靠我们的天然资源，总有一天呢油会用完的，我要转型，我也要发展成为一个发展的城市，尤其是智慧城市。当然讲发展城市，你要回到创世纪去看巴别塔，你要发展城市，谁能够帮助，谁更愿意帮助，谁能够觉得说我帮助你我也有好处，当然就是中国。这两个走在一起，还剩下一个货币战争，现在美国为主导，美元，这也是因为它带给很多人好处，大家用。但现在呢，他为了自己，他伤害了一些他的美元，那么货币战争又要开始，这些种种呢一定发生。所以各位家长，我们的孩子接下来面对的是一个不一样，跟我们不一样的。如果你懂你会教，你教，如果不懂了卖给强，不要乱教。哦，你应该读什么啊？你应该学什么？让孩子们自己呢，他们现在都比我们更懂怎么样去懂，让他们呢也好好听听他们的看法跟意见。我们是从甘崩到城市，他们不是，他们不是这个阶段，所以问题跟处理方式不一样。你说这些事情上帝在吗？在。好好重新看家谱，我们读圣经，我们不从历史的角度，我们把它灵异化，变成就是永生生命灵魂。上帝从亚伯拉罕，以色列人当年就只有一个家族小聚落，怎么样后来成为在近东里面成为一个国，然后又成为一个王国奴，然后耶稣的时候呢已经经过至少四个超级强国的统治。上帝跟他们走过来吗？上帝跟他们走过来。如果没有上帝跟他们走过来，不会出现这些名字，不会出现这些名字，因为这些名字每一个都有上帝参与的痕迹在里面。拉赫是谁？路德是谁？路德怎么样子跟着他的家婆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然后呢他这样子他有一种表现。神就是在这一段历史里面。那这一段历史我们以为说他跟这个只是犹太人而已，不关别的事。你不要忘记，我年轻的时候我非常崇拜一个人叫做 F.F. Bruce， 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Israel and the Nation。 有一年退休会的时候我不小心啊带去，结果过关口的时候给那个 custom 带去一个地方，然后还有一个红电话，然后打起来，然后一段一段读给对方听，然后我一直在拼命在那边解释 Israel and the nation， 以色列和列国，他们本来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就像今天一样，他在中东，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跟中东分白，中东又影响了整个世界局势。上帝在，上帝还在干预这个世界，但是呢，你发现上帝干预世界的方式跟拜登的方式不一样。你再看这个家谱，你再看这些名字，你再重新打开旧约来读，上帝怎么样干预世界，上帝怎么样影响事情，他跟拜登不一样，他跟欧洲共同体不一样。我们刚刚最近看到很多很多的选举，很多很多的改变，我很为印尼过去五年的安定和平发展感谢上帝。佐科总统 他要下了，没有报纸上没有他们的新闻就是好事。但最近他们出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新闻，也很有智慧，这些事情都在发生。我们的邻居刚刚选了首相，希望接下来大家好好的治国发展。那你看到说我们亚细安，我们每一个国家的领袖都希望就是好好治国好好发展，但是一些其他国家他经过了这个阶段了，他有其他的一些他的 agenda。 你说上帝在这里面有份吗？有。以色列人有了 国王大卫，虽然他们说我要像我们要像外邦人一样有王，他们有王，神也在这个其中。而神干预的方式很不一样，接下来他竟然呢是来诞这样的一个诞生，而他的诞生很特别。他说十六节，雅各生约瑟，就是玛利亚的丈夫，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为什么他不要说约瑟生基督？应该跟前面一样，他不这样写，他这样子写。一来我们已经看得到耶稣是来降生在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这个民族里面，但是他其实没有血缘关系，不过呢他又认同他们的全部，而这个认同包括他全部的过去，而这过去呢不是全部都很光辉的，这里面甜酸苦辣各种问题都有，对的错的坏的好的。而竟然大卫的子孙呢一想到我的爷爷 my grand grand grandfather 原来是一个侵犯人家的老婆的一个人，你怎么活了？你怎么活？为什么上帝要拿这样不光彩的要继承这样的一个？这里面有一个神学意义，就是上帝真的是背负担当我们一切的软弱，这里面就有一种医治作用，我们竟然被接纳。我们说何德何能？所以大卫诗篇第八篇嘛，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他最知道。你竟然愿意做我们的王，你竟然愿意造天国，你如果不造天国就只有地上这些国跟这些王，我们就只有斗，只有争，只有妒忌，只有把别人打下去，我们看不到另外一种模式。所以上帝要做王，天国，天国这个天字的意思就是说不是地上的，他要强调的就是，所以马太说天国近了，马可是用神的国近了，马太一直用天，他就是要跟地对比，因为在当时地罗马人怎么样统治的，但是这个来自天的。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说人家要你走一里路你多走一路给他，地是被强迫，天是来施予，这是从天而做的。而这样的一种国，这样的一种国王是我们很需要，他要得的是人，他不是要土地，他也不是要资源，他也不是要什么都是他称霸，他不需要， 而他不需要，他不缺少，他竟然呢却又愿意完全的放下，完全的这个牺牲，甚至到一个地步，他跟一个这样的一个民族紧紧联系在一起2000年。所以耶稣如果跟犹太人脱钩，教会如果再继续再讲一个跟犹太人没有关系的耶稣，或者是一个没有犹太背景的耶稣，那只是一个洋耶稣。我想是时候我们去洋化的耶稣了，因为中国的教会在思考基督教中国化，但基督教这个表示洋化，所以要摆除洋化，要中国化。但是问题是，基督应该中国化吗？这个是很复杂的问题，这也是我接下来要研究的一个事情。我们要怎么样子传，重新传福音？所谓重新传福音，不需要重新去制造，只要把圣经重新再读过，再回到圣经，圣经怎么样表达耶稣？耶稣是大卫的子孙，他是东方人，他是中东，他跟以色列分不开。而这里面呢，有耶和华的应许，就是要来重新认回以色列，要重新建立成以色列。而这个建立着以色列的同时呢，非以色列也被包括在内了。这个在以赛亚书里面我们过去都看过了，所以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而这样的事情，直到我们今天，我们知道神还在参与我们，神还在作王，神还在影响世界，神还在这个世界的当中。世界不是只是天天由这一些所谓国家在那边主导，是大家都有份，而且大家呢也能够走出一幅天地出来。谁能够知道新加坡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今天能够活得这么好？你凭什么说我无能为力？我问题很多，我家庭背景不好，或者什么什么什么，我人生完了，我没有国大毕业，或者是我现在进不了那间最好的幼稚园。你凭什么这样说？不是，凡我所吩咐你们的，就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时代的末了。这个圣诞节有这个福音，有这个佳音，这个上帝愿意做我们的王，也愿意使到我们做他的子民。而不管我们怎么样子，我们属于他，我们遵守他的教训，遵行，我们活着，他常与我们同在。过去他已经跟以色列人同在了2000年，各种不同的情形的同在。所以让我们信耶稣，你没有理由不信耶稣的。我现在传福音的方式是，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不是我告诉你你为什么你要信耶稣。我因为要上天堂， sorry。耶稣是谁？上帝是谁？是我们信他的唯一的，而不是他给我们什么。因为只有他是谁的时候，你永远避不开。就好像说，我们的父亲就是我们的父亲，就是要叫爸爸，还有什么其他的理由吗？哦，因为你要给我产业，哦，因为呢你叫我爸爸，我会留下产业给你，就是上天堂。我们不会这样子认爸爸的，所以让我们把这个爸爸认识好，也把这个爸爸所差的这个独生子耶稣认识好。他怎么样子得全病的呢？你把马太福音从头一定要看到尾，不能够看他几段什么他为我死流血这样就完了，这样子不是的。他怎么在拿撒勒？还有很特别的，他的父亲约瑟，只有在马太福音里面讲最多约瑟，就是第一个章以后到第二章， 然后约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然后约瑟经历到什么呢？约瑟多次经历到上帝用梦，上帝指引他，这个就应验了约珥书说的，到时候到，我会在你们当中，不论男的男少或者什么呢，都会看异象见异梦，就说知道我的引导。而约瑟至少三次，上帝说你现在起来去埃及，哎，没这么容易的，来讲去就去。而且有时候坦白说你还感受不到那个问题。我们今天在新加坡看报纸，哦，发说上海疫情，但是你人在上海的时候，有时候你不觉得疫情这么严重的，因为那个地方那么大。但是我们看到约瑟呢遵行上帝的指示，而且你看到上帝真的呢照着他曾经应许的呢，我会再引导你们。然后你就看到说最后主耶稣是怎么样子得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不是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他就得了，他还必须是登山宝训，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他做到的，他说的主导文，他这样祷告也是他做出来的，后来的比喻，后来的等等，你只要每一件他讲什么你都用回他身上，你就看到呢他是唯一说到做到的，唯一说到做到的圣人也好完人也好，在历史上有很多他们能够说得很好他们都承认做不到，耶稣是唯一一个有史以来唯一一个做到说到的。而这样的一个人在告诉我们做人能够好好做人，这是福音。不管接下来的日子如何，我们都很清楚看到最根本的作为人，我们看到了这个福音，看到了这个生命，看到了有这样的一位上帝叫做以马内利，与人同在，真的是与人同在。我们同心祷告。感谢天父上帝，你仍旧坐着为王，并且我主耶稣基督从2000年前复活升天，一直到时代的末了都在我们当中作王，更在我们身上做主作王，引导我们，帮助我们，牧养我们，医治我们，扶持我们，安慰我们。感谢主，我愿意信你，我今天就叫主耶稣基督真正做我的主，心中的王，直到时代的末了。奉耶稣基督的名感谢，阿门。